275页。当我读这个资料，我开始了解，在我对坡居的感觉、特殊地方和象征之间的关联。我们可能捡起一个重要的象征，将它形成一个模型，然后在我们生命的某个时候放弃了它，后来又拾起它，用它作为一个新模型的基础。即是我们可能无法完成一个象征，或由于我们没将它与一个模型够坚固地连在一起，或者因为我们还没碰到所需的元素。就像是我们在找一个象征之失踪的成分，而直到我们找到它，我们无法完成它所属的模型。当我们完成时，所有的东西都像一个拼图游戏的每一片合在一起了，老的、遗忘了的象征瞬间便重新活起来，形成它自己的模型，被启动而移动我们，或我们让它移动过我们的生命。这种象征形成强而有力的激发因素，而能动员潜在的能力。这些通常带来他们新的心灵和物质的组织，不同的思维和活动的模式，人生经验的改变，及心灵和创意的电池的重新充电。这些象征像是在心灵里活生生的电影，而我看见罗和我如何用两个分别的象征画面，将我们对准到坡居，而带它进入我们的焦点。这过程必然从我们找房子开始。我们知道有些事在发生，我们对来到头脑的联想一知半解。我们发现我们认出内在象征的反应在林林总总的邻里上，然后比较外面的状况与一些内在的先决条件。我们被较旧的平房吸引，但出价被拒绝时，我完全不觉惊讶。我猜我会接受那房子，但缺了某些东西。可是那天我们开车经过坡居时，有些东西对上了。那个东西就是在时间和空间里的一个可行的模型之形成。回溯到童年的内在被遗忘的象征突然启动而向外投射，它们微微闪烁，摇曳不定，而在心灵上合上了。当我们在找房子，被遗忘的影像和象征在找个地方着陆，一个他们可以附着的地方。罗什么都没说，但我了解围绕着坡居的土地提醒了他附近的州立公园。他曾在那儿消磨了许多个快乐的夏天，在院子里的火炉增益了画面，唤起他多年前在外面画的所有的画的记忆。他小小的画架在那公园的树木间支起，我接受他的象征。因此在邻居的林院里的游泳池也提醒了我那个公园。我观想出在户外火炉边的一个野餐桌，完成了那画面，因为我在同一个公园的一个桌子上写了我出版的第一本小说。就我而言，那地方私下也唤起其他的影像，提醒我从高中时期我喜爱的一本书里描写的一个特别的社区。举例来说，当我们几天后与一位房屋中介走进房内时，我一直看到我们的音响在客厅的某个位置。当我写到这里时，我才了悟，在多年前读到的一个描述里，那书的男主人翁将他的音响放在同样的位置。所以我们以较平常的方式造成我们的特殊地方，借象征化那特定的房子及角落，标明它为我们的，以我们转移到它身上的活生生的象征铭刻它。自此它有了个神奇的特质。在2月15日我们买下那地方，虽然我们还有一个月才能搬进去，我们在里面不到半小时。它可能是那房屋中介所曾做的最容易的买卖。在下一周里我们开上坡居许多次， 而我一直试着了解更多引我们做这特定选择的内在政治。然后一个下午，当回到在华特街的两间公寓时，我发现他们正迅速失去他们所曾拥有的无论什么魔法，他们不再显得是我们的。以某种古怪的方式，我们正徐徐流出他们。书和纸张的盒子堆得到处都是，而我突然了解，我们启动的新象征之前不可能存在。之前我们还不要那责任及一栋房子的开销，所以我们排除任何可能形成那种模型的象征。了悟那一点时，进一步的联系来到我脑海。我将堆在桌上包装了一半的碗盘盒子推到一边，立刻写下它们。我们已经赋予了坡居及土地从过去来的象征。在我们的例子，这些是我们一度丢弃的象征，我们将它们再度启动，给它们在房子和环境里的一个中心，而也启动心灵以前及现在与它们相连的部分。现在房子在我们看来不同了，而我们才在里面两次，并在周围走了几次。当我们第一次看见它，它看来是无名的，虽然那景色引起我们注意。或许那时那起始的一瞥如此安静地启动了内在的象征，以致我们没注意到，因为我们之后还看过别的房子，我们几乎忘了那房子，直到罗突然在那个星期四下午开了上去，然后我们就只瞪着它，一个改变发生在它上面了。它有个几乎神奇的气氛，那房子窝在小树丛的前方，然而却从其坡上俯视山谷及城市，而山峦在远方升起，那整个地方可以像是新鲜的无中生有。我想，而甚至空气也似乎是新的，那怎么可能是几周以前我们曾开车经过而忽略的同一座房子呢？我一再地感到不可思议。但在那段期间，在我们注意力的底下，象征化一直在进行，心灵伟大的幻想同样的作用在土地的景观和头脑上。而当我们那星期四开车经过时，那过程完成了，我们感觉到的对了的咔嗒声是内在象征与外在形象的咔嗒，那将梦转移到物质的咔嗒，或许就是发生在当我们跌入爱河时的同样的事。但这岂非在郊区的一座房子，我们说我们不要的东西，咔嗒咔嗒咔嗒，在一座神奇山坡上的房子，怎能是在郊区的一间房子？有个新天空在其上方的房子，别的房子不都是像蹲踞在山坡上的超级帐篷，在冬天的烟囱喷出烟雾讯号，社区的泳池是一个唤起对遥远海洋的记忆之本土方式。咔嗒咔嗒咔嗒，我甚至能想象我死去的印第安外公，他吸收的骨头包在1940年代的松垮西装里，快乐的高视阔步到心智与树木的某种古怪的次元里。然而在同时，我可以看见我死去的婆婆，而想象她也在游历那地方，一个远较实体的鬼，穿着亮红色的高平底鞋，某种装模作样的衣服及一副傲慢的态度，偷窥过树木去看双车位的车库及维护得很好的房子。我几乎可以听到她以坚实的满足态度在想，她的儿子终于不穷了，即使他是个艺术家，他必然拾起了一些理性。我几乎可以听见他对别的鬼说，我的儿子现在住在一个可爱的房子里，所以我可以安息了。而我会对那说，阿门。然而对比之下，我们的老想法也突然出现的，因为坡居在地下室里有自己的水供应及防空洞， 而这提醒了我们，数年前我们在一个末意世界存活的老信念，到某程度那些想法仍与我们同在，仍在回想的没解决的一个可能性的铭记，在我们新的哲学当中。如果有任何灾难来的话，因为在屋后的小树林可以提供燃料给室内的火炉，转型成一个主要的烹饪地点，井水也可能变得很方便。如果我们有一天必须一起藏在洞里，有如我们以一种不同方式在1972年的洪水时做的一样，我以为我们已不再有这种想法了。然而赛斯资料的主要部分本身岂不是一部要传下去给别人的心灵存活的手册？瞧，这是我们所学到的，随你们怎么利用它。而超出那个之外，纵使我们没幸存，我们仍是存活的。所以不管新房子以前属于谁，或在某个我们不再扮演一个角色的未来属于谁，它是安全的，且是我们的。所以我们用自己的象征作为量尺，从可能性里拣选，测试这个或那个环境或情况，直到符合内在模型，然后我们将之非常平顺地套在外在状况之上。就像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本多次元的着色簿，展示出任何可能事件之无可数计的草稿。由于我们个别的意图和特性，我们将会被吸引到某些可能性，同时其他的将保持为不完整且不真实的。我们选择以实质说法完成哪些图画，并以经验为他们着色。不过在如此做时，我们改变了在底下被舍弃的事件，他们仍是活跃且在移动的。当然那些草图本身是活的。那么我们以特殊地方铭记在我们自己的次元上，那只是意味着我们铭刻某种特定东西在我们认知的次元上，给我们自己记号，对这些反应，同时将同样合法的可能的特殊地方关在外面。换言之，我们以我形成图书馆的同样方式形成物质实相，借由将我们有意识的需要、信念、能力及意图铭刻在一个愿意的次元上。我们在十多年之后第一次搬家，刚好在开始这本谈心灵政治的书之后，也非巧合我们开始与房屋中介、律师及其他人打交道，因此那小小的搬动向外伸到社区。当我一开始从图书馆收到资料，我被告知会涉及内在及外在经验两者，说我不能只待在图书馆里。时间过去，我开始理解那是什么意思。不过就像着色簿的比喻，不只有无限的草图可以着色，还有无限数目的可能自己再看他们自己的着色簿。在我们的例子里，一个我出价更高得到那平房，一个搬到几里外到宾州的塞尔市，如我们一度考虑去做的。而我认识的我，官方的那个选择颇居，我现在正在里面打字的这个。当我们真的搬家时，我们被与许多与这事件相关的巧合吓到了。巧合，罗开始保持对他们的记录，在最后一次计算时有不止50个。我们开始正确的怀疑这种巧合反倒是将一个可能性与另一个绑在一起的小小的众多个结。而赛斯自己的书开始解释我们所有的人如何如此平顺地移过可能性，以至于我们从未质疑在每一面与我们相遇的巧合。所以在1975年的冬天某处，我们改变了联盟，我们沿着一个不同的轨迹移动我们的意识。我们知道我们是与以前不同的人， 我们意识的其他部分选择其他的途径。不过我对那决定的片刻仍感好奇，除了我们知道之外的什么因素令罗在那天转上山坡。而在我们人生的所有决定上，这种内在活动的暗示又是什么？我说的并不是没有实际应用的枯燥理论，却是一直在我们脑海里进行的丰富的心理活动，在我们的和你们的脑海里。学生们帮我们搬家，而我再也没回到公寓去过。之后他们被重新装修了，所以他们将再也不像我们住在那时的样子了。然而当我们接管坡居时，我暗忖，图书馆会在那儿吗？我会觉得舒服上赛斯课吗？我们会在房子的什么地方上课？还有更多，我还会再进入图书馆内吗？所有我出版了的书都是在华特街的公寓里写的，赛斯课也在那里开始。神奇的坡居或否，我感觉被移植了。282页，第21章，附录，即让文明跟随的一个替代的模型。1975年3月中，我们搬到自己的房子里。搬生活必需品一点都不难，但我们有一纸箱一纸箱的赛斯资料及稿件，更不用说所有罗的话及我们的书。我们的猫威利在华特街待了一辈子，然而他却立刻喜欢上新的地方。我花了比威力更多的时间才安顿下来。罗和我先安顿好我们的工作，在罗将我所有的东西放在一个房间里之后，我却决定要在客厅的大窗子边工作，因为我模糊地感觉到图书馆会被转移到客厅的东墙上。我们将书留在他们本来在的地方，结果我的旧书桌及打字机台子放在大窗的前面。罗去了他的新画室，威利前巡过所有的房间，一边巡视一边喵喵叫，而我写下，现在我们在这儿，这房子及每件事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就好像这是时空里我们该填满的一个点，对我们同样正确的，我们可以选择的许多个之一。而当你只预期平坦的陆地时，以后见之明，我们好像被温和地引领着，来到的一个转弯处突然出现一系列起伏山峦的惊喜中。所以在我新的观景窗前写作，不知怎的，仿佛我曾一直从这特定的特权观点去看那些山峦，一个鬼似的我在这儿等着。现在我踏入我自己未来的鞋子里，给了那影像血肉，弯曲的人行道蜿蜒下他自己的小山，到一条更像隔绝的乡下巷子，而非任何其他的街道，两边种着枫树和桦树。我们的角落被几个群聚的邮箱点缀着，再次的，每个细节似乎都是正确而不可避免的。或许好像这房子和土地存在于我的图书馆里，为一个活生生的图画书，而在此它活了起来。我觉得好像追上了我自己的一部分，好像过去我在一度投射自己的一个模式到此，现在我在填满它或踏入它里面。所以在我们的时间，我必须日复一日的亦步亦趋学习那个在我之前到达的真在搞什么。然而当我用不可避免这个字时，我并无意暗示宿命论，我意指一种高度的适当，因为等在这儿的真是被我投射出去的，被我的希望和梦派出去的。寻找一个地方， 在我们自己的房子里。当时候到了时，罗和我可以居住、写作和画画。我、他、我们做得很好，而我已感觉到改变。当一个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我合在一起，做我们的事，建立一种新的炼金术，对我们设定的状况反应，我心态的某些改变很有趣。举例来说，今天我写作时在下雨，但不像我在华特街时习于对它觉得阴沉，我反倒发现自己看出窗外，想着嘿，雨下得真好，使我的树木焕然一新，令我的草皮活起来。而没有人将把这草地变成停车场，因为这些树有我的保护。而我知道，当我看出去时，那些树也以自己的方式在保护着我。我的精神及桦树和松树的精神在某个层面相遇，而爱宇宙里的这个小角落，实相随着时间与空间的每个更易而不同。每个家庭按照内在的信念及意图创造自己的房子、房间、角落、小茅屋，具体化显赫或穷苦。相信艺术和财富永不相混的艺术家将在他选择的阁楼里作画。相信灵的世界和现今的世界不能相混的庄园领主，按照他的信念选择他伟大的地产，而住在一种新的穷苦里。因为每个人的实相都是独特的，且代表一幅宇宙的特殊图画。很好，但我坐在我的桌旁等着，等着图书馆现身或一些灵感。同时我开始打这篇稿子的一部分，从一开始。而当我复制关于我与图书馆的第一个经验及我对世界的超级真实的观点时，我怀念的回顾，假设，只是假设，我从图书馆再也得不到任何东西了呢？假设它就是没咔嗒一下的在这儿就位呢？我又重新整理了我的工作区域，写了一些诗，而陷入沉思。而赛斯又怎么样呢？我们将罗画他的画像挂在火炉边的墙上，他在那儿向下微笑，看来肥胖而觉有趣似的。但在我关于赛斯克的忧虑能真的清洗下来之前，他便继续写书，就在他离开的地方。我们在客厅上课，一开始没听见人在头顶上行走，或水从上方的管道冲过，或车子从下面街角传来的尖叫，事实上仿佛蛮怪的。赛斯一直告诉我，新的资料正在图书馆里为我准备着，而我一直在想，赛斯太棒了，只不过他在哪儿呢？四月过去了，然后五月的第一个部分来了如此多的创造性资料，以致我几乎跟不上。纵使那时我也没了悟我得到什么，或那消息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是写下那资料及观察自己不同的意识状态，就忙得不得了，以致拖延了平常有意识的检查。不过我是如此的开心又全速的进行，以致根本没有像以往习惯的去猜测我正在得到的资料。终于有一天，坐在桌旁时，我看见图书馆被移置在客厅的墙上，我的分身坐在那儿读一本书，同时附录这个字又再次来到脑海里。我在心里听见它，一开始很微弱，然后它听来越大声，直到我写下那个字，然后我知道要来的资料代表给文明跟随的一个替代的模型。而我是由描写这样一个模型，我们在过去没选择过的一个模型的书里誊写我的书，附录会代表一个新鲜的假设， 在其上建立一个新的较好的文明。那时我还没了悟，但心灵政治的第三部分的大部分会是在意识改变的状态写的，就好像是我先前与人及事件的经验都进入某种输入的槽沟，而现在图书馆正展示给我翻滚过我脑海的所有问题的答案。从图书馆附录替代的假设作为私人与公众经验的一个基础。一，所有的造物都是神圣且活的，每个部分都与其他部分相连，而每个都以一种创意的合作的交往在沟通，在其中最小和最大的都平等的摄入。二，肉体感官展示实相的一个独特的版本，在其中存在体以一种特定的次元化的序列被感知，那序列借由神经的模式建立，并且是一种神经的焦点的结果，还有替代的神经路径，生物上可以接受的，以及其他至今没被选择的序列。三，我们个别的自我统治及我们的政治组织都是序列性感知的副产品，而我们外在的沟通方式建立起与我们的神经键行为相关及复制的模式。以这种方式，我们将自己锁在实相的某种结构里。四，不过我们序列性偏见性的感知是与生俱来的，有比我们认知的大得多的弹性，也有半步其他未感知的冲动，对我们平常的焦点而言，太快和太慢地跳过神经末梢，对这些的认知能被学到和被鼓励带进感知资料，它将在平常的感官反应里触发改变，填满我们平常不熟悉的潜在的感官频谱。五，这更大的可能的感官频谱包括就细胞的身份及行为而言，对内在身体实相增加的感知，自动有意识地控制身体的过程，即当平常的感官变得更有活力时，对外在状况增加的感知。举例来说，我们的视力离它所能有的效率还远着呢，色彩、质地及深度的细微差异都可以扩展，而我们整个的视觉区域获得一个现在认为殊胜或超常的灿烂。对附录的评论，对这些最先的附录的接受会扩展对自己的实际知识，打破我们偏见性感知的结果，而重新架构个人、社会及政治生活。如果人类要发展其真正的潜能，对自己的观念及对自己的实际经验必须扩大，只有意识的演化才能改变对我们官方的意识路线出现的世界观。286页，对附录二的评论。这第二步就与在人类历史里基督教的诞生一样重要，它将展示一个新结构给文明跟随。基督教代表在某一点的人类心灵形成发展的第一个内在模式，它随之变得外在化为神话、戏剧、历史，以犹太法典的犹太文化展示心灵的方向。在犹太教与基督教传统之间不同，代表联盟却不同的可能性，一个从另一个分裂开，但却由共同的根所联合，而在世界上实现到不同的程度。传统拟人的神的观念代表群体的一种一个自我的发展，自我统治自己，有如神 统治人，人主宰地球及其他族类，有如神主宰人，与多神或一个有更大的自然认同，更多重焦点的自己的概念相反的。我们知道的那种神经模式，以早期以上帝的选民著称的旧约犹太人开始，期待经过时间到一个完整的、一个自我聚焦的自己。之前，神经的机能没那么固定，而在我们今日的世界里，有些少数民族及部落仍坚持那种替代的神经脉冲，这些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测量仪器上，因为我们真的是对它盲目的。可是犹太的先知本身利用这些替代的感知焦点，而在神经上相对的没偏见，所以他们能感知替代的实相的灵视。然而他们了不起的工作，虽然将整个种族的能量聚焦而导向基督教，同时结果在重要的方面也局限了人潜在的感知。先知们能感受集体心灵的潜能，而他们的预言在时间里绘出路线，将犹太种族投射到未来去。那预言给了人们了不起的力量，正因为他们给那种族在时间里的一个未来提供一条连续性的线，即给地球某种不朽的说法。那预言是该被血肉填满的心灵模式，有些应验了，而有些则没有。但没应验的那些被遗忘了，而借提供替代的选择及方向而达到了其目的。预言在事先绘出一个民族可能的路线，事先看出在这样一种经过时间的探险里，天生的胜利及灾难。他们提供心灵的网状公式、蓝图和梦，让活生生的人踏入已经画出轮廓的角色。但当他们随着做时，也即席创作。不过这些角色是有效的，因应一个内在实相而选择的，预先看到活生生的心灵在时间里会采取的形状。但就像蛇丢掉老的皮，心灵也丢掉已经变僵化的模式，而我们需要一套新的心灵蓝图，进一步伸展人类到未来里充满了伟大的事迹、英雄及挑战，从心灵里投射到三次元的竞技场里的一个新的创造性戏剧。因为现在我们已不再经由原创的眼睛看实相，却经由我们已长大到不再合适的信念结构。这些结构只不过是要给经验装框及组织，但我们却将图画误认为是它代表的实相。就比而言，我们神经上变得冻结了，被迫认知感官知觉的一个序列性的模式，以致我们以为我们选择的一个即是唯一可能的一个。对附录三的评论，至今我们向外投射更大自信之不被认识的部分到上帝、宗教、政府及外在化的观念上去。在这存在里，自信是依靠感官知觉，因此我们的神经性偏见及僵化的焦点已局限了我们对身份认同的观念。当我们真的变得觉知从不认识的管道来的非官方消息时，那时它仿佛来自非自己或外面。极大的能量已被用来压抑自信的层面，而将它们投射到宗教及国家的英雄及文化的组织里去。政府及宗教试图保持现状，以保护自己的存在，并非为政治或宗教的理由，却是要保持自己的官方画面，他们是环绕着它而形成的。但 那样一种自己能存在其中的结构性实相已经崩解了。官方画面不再能符合或解释自他生出的私人经验。在内在心灵及其创造物之间，有个暂时的裂隙。除此之外，世代以来被经验的自己已不再相同了。被经验的自己是个心灵的创造，对外在的状况反应。那是当心灵跃入被经验的地球的自信里时，它创造出来的。只有潜在自己的一部分被经验，但当意图和目的改变时，却经验到不同的部分。不过是有可能实现我们更多潜能的。对附录四及五的评论，答案及解决之道就在利用现在被认为古怪或次要的意识层面，这包括对于至今被认为是意识的例外的梦境及改变了的状态远较大的利用。这些例外代表其他类的焦点，是我们扩大我们对自己的观念及我们对个人自信的经验所急需的，借由增加观念化，给予对替代观点的直接经验，而将别种的资料加诸我们知道的世界上。在过去，围绕这种感知的态度带来他自己的困难。不过感知是生物上可接受的，而将导致一个在心智和身体之间的更清楚的关系。焦点人格及替代的知觉。当我原先写这个时，我觉知我的分身在图书馆里，他在读一本书，而我觉得这资料是我对那书的版本。黄昏时分，鸟在歌唱，而一种美味的松弛迎面而来。附录这个字一直强力的回来，因此有时我感觉它是鸟做出的声音。焦点人物或被经验的自己是一个焦点，透过它自己认识他自己，自己与别人及世界的关系的一个面向，而代表其外在化。但不同的方法可以增加对焦点人格的知识及扩充其范围，借由提供这被经验的自己与他自己存在源头一些有意识的联盟，他可以收到一种不被已知时间框住的连续感，而能实际地超越他自己而看到源头。在其中他是不可侵犯地掩握着的，现在只与目前的生活经验认同。焦点人格是被他选择的感知架构局限的，而这种额外的资料在平常来说是得不到的。死后的生命，其他有效的实相的存在及自己在这些中的角色，必须靠信心接收，一个乱堆着老信念的信心。这使焦点人格极难感知任何可能抵触对实相之目前画面的非官方消息。焦点人格处处被视以感官的证据，他们似乎否定任何这种改变了的状况。感官本身被保持狭隘，因此他们似乎展示可以在其上做出假设的实相唯一可能的画面。他们的观点是有效的，但其他感知方法及模式能增益那画面，伸展它，以显示别种也几乎同样有效的存在。而我们有个选择，我们能打开感知的门，搬出去到一个更广的精神和心灵的世界里。至少以历史的说法，正如我们离开洞穴去探索物质环境，但我们却还未曾探索心灵的地理呢。形形色色的改变了的状态能提供焦点人格他需要的直接证据，借由给他殊胜的或古怪的感官资料，其本身是完整的，可是却不符合建立好的画面，而有时还可能与之抵触。 不过在官方与非官方的实相画面之间并没有这种抵触，当每一个都被视为一个有效的替代的或平行的版本。接受这种资料的一个结果是，普通的感官资料将被深化，其品质加强了。就我们目前的标准，感官经验变得超真实。当完满的频谱开始浮现时，这浮现立刻触发不同的身体反应及肉体的惊奇。这改变不只是形而上的，却出现在相当实际的一赏里。世界看来不同，因为它真的不同，它更多的特质被感知，而感知者将更多特质加注在既定的客观场上。在这本书里先前描写的我对世界的超级真实的事项是个例子，这种经验再次的暗示了人类感知的潜能，但自己更大的部分必须被带入游戏，而使焦点人格能用到它。往往这种经验吓到焦点人格，因为它被有关自信的旧信念阻碍，而感觉与已建立的文化冲突。焦点人格自己必须突破古老的模式，而改变其对自信的观念。这个被经验的自己是不该被消灭，而该被完成的。不溶解到一体里，却在与一个永远个别化的一体的关系里，发现其真正的个人性。此地，模型及其古怪性会极其有价值，在他们之间经常的紧张与互动，能暗示个人性存在为一体之一个部分的神秘。一中之多，在其中，那一不断地将自己转译为个别化，却没摧毁原始的统一。那统一追求更大的分化，以自己的创造性及冲劲投资到自己的每个部分，因此改变他自己，不断重创他自己。在一个从不静止而永远长新的创造里，因为其自己的无穷尽的古怪性永远增益其自己的模型，倍增发展的可能性，而创造更进一步的古怪性。292页，面向即改变了的状态。面向是这些意识、自我表达及经验的替代路线在心灵里的代表。那么，面向不一样的经验实相，而有自己那种主观的存在，他们觉察一个不同的脉络，在另一种媒介里。然而他们的实相形成一个丰富无意识的床，我们自己的意识版本在上面休息。在此，面向是我们个人性的模型之潜在的古怪变奏，在他们的实相里，反面才是真的。在那儿，我们这种心理过程被用为一个支持性的架构，即是我们的意识可以用作他们无意识活动的一部分。在梦、意象和改变的状态，我们倾向于他们那种组织与象征，那在事件的内在秩序里是有效的，通常在这却感知不到。在平常的觉知状态，我们强迫那些感知流入我们象征化的结构，在其中有时他们仿佛根本没道理。在我们的社会里、文化上，我们干净利落地分隔知性与直觉的能力，到那个程度，我们孤立了我们自己的部分，而局限呢？否则可以把自己直觉性部分提供的实际利益。我们将自己与和我们自己身体健康有关的觉知层面分离。举例来说，将这种问题移交给专家，而更进一步将自己与我们自己肉体的全能分离，否认了我们对自己健康状态的任何责任。 在我们内是有个疗愈者，保持我们活着和作用的同一个力量。我们将那部分的意识拟人化，可能很自然，既然我们很难想象没具有我们对个人性的概念的意识，拥有一个外在的形象、雕像或象征来代表自己疗愈性的面向，并且用为一个外在的参考点，一点都不幼稚。但宗教投射内在力量到这些形象里，进一步将之与其源头分离。在那种结构里，去看一位医生比尝试任何的自我疗愈要容易得多了。不过面相也用为自信之看不见的模型，疗愈者、教师、父母、男人和女人全都住在心灵内，不是像僵化的范本，却像活生生的模式，与焦点人格之利益及目的符合而独特的做成的，代表在自己之不朽存在及其俗世生命之间的紧张。面相也运作为心灵的对等人物，能力及力量的库存，从中焦点人格可以选取，而以一种方式，他们代表潜在自己之内在家族，我们自己的个人性稳稳地建立于其上。他们出现在我们的经验里为情绪性的感受、心理的倾向，我们透过他们看我们自己及世界淡淡的色彩。但有时他们以他们特征性的意识树从心理的隐形里升上来，带着他们独特的对实相的看法。在这种例子里，我们能从心灵的一个不同中心看存在。这样做时，我们不必变得对这世界聚焦的差一些，但我们反倒带给世界一个更新的、更完满的焦点。我们能变得更在中心，因为关于我们自己世界栖息其中的更大脉络，我们随之有更多的资讯。不过只有当我们学会如何利用其他面向来的这些讯息时，这才能发生。只有当我们学会诠释其戏剧性的内涵时，我们是一簇众多的自己，而我们越快明白这个越好。而在那心理面向的丰富联盟里，存在着我们实际运作的稳定性之秘密本身。只因为对照着心灵和世界，我们不断地在改变位置，我们才能在实质上操纵，而将内在经验转译成感官的说法。自然与意识，以老的方式保护自己，或僵化地保持自己为他自己，就像是闭着你的气太久，自己就像气息，一直在通过我们。但从我们的观点，我们是转译这些自己成我们自己的更大心理结构，就像身体转译我们的气息成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的身体也常常仿佛不是我们或我们的，因为我们已忘了如何与他们认同，失去了跟随该连接我们的那些意识树的诀窍，以致我们对生物性本身的充分体验也进一步受到局限。反之，我们似乎是血肉的受害者，在疾病、战争及自然灾害之掌握中，因为我们遗忘了我们自然的自己，且对我们在自然架构内的位置视而不见。举例来说，当我们相信疾病是被肉体扔到我们身上，而根本与我们的欲望或信念无关时，以为我们能自然地治愈自己的疾病，似乎是白痴的想法。直到我们了悟，我们的意识经由身体作用创造其存在的状态，那时任何自然的治愈都将被认为是奇迹。举例来说，赛斯声明，所谓的奇迹治愈只不过是未受阻的自然的例子而已。以同样方式，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 物质上，就与山峦、气息、树木或海洋一样真实。所有这些在气候及世界状况上都有其效应。然而，为了某种理由，我们想象我们只经由科技影响自然世界，但我们肉体的存在本身就与地球及组成它的物质元素有互动，我们是在生物上相连的，而这意味着我们身体的化学组成是地球内容的一部分。当我们的情绪改变时，我们的化学平衡改变，而我们改变地球的组成。我们并不是在自然灾难掌握之下，我们已遗忘或忽略生来与风和暴风的情绪认同，所以失去我们在它们存在里的角色，以及无论什么我们一度可能有的对它们的有意识控制。所以我们需要科技来给干裂的土地，且认为反过来怪罪干裂的情感是最纯粹的废话。我们已失去一个自然的自信之更大次元，他认同他自己及他在自然里的位置。如果我们希望我们能命令风，但只有当我们了悟到它是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是它的一部分时，我们可以不用起重机而移山。只当我们了悟我们的意识同时是它自己即是地球的一部分，我们的呼吸对大气有贡献，而我们抛弃的化学物有助于形成山。那自然的意识是不怕死亡的，它明白它的个别性是不受攻击的，纵使其形状及经验改变时，因为它能与地球认同，它是不依靠肉体的知识的，因为地球本身也不是，而自然一直是更有智慧的。单线意识、政府以及社会秩序，如果我们也视我们的政府及社会秩序为心灵的自然元素，有如大洲及大海是地球的自然现象，那么我们也将视它们的季节、它们的兴起及沦亡为一个循环的一部分，就与春天或冬天一样自然。在过去，所有的文明，基督教的或否，都建立一个男神与女神的系统，或神话性的旅程及神秘的宇宙观，它反映了心灵的结构，向外投射其面向。因此，开始这样一个宗教朝圣的个人，实际上是旅行过心灵的内在陆地。去探访教堂或神庙，是对内在状态的一个客观化，这客观化有作为一个物质的路标的作用。这些神话及直觉性的建构有用，只要它们有效地反映心灵之个别的和集体的生命。不幸的是，神话性和魔法性的元素变得教条化了，因此它们不再具有指导方针的作用，却开始为个人设计其旅程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原始的憧憬及自发性被否定了。心灵随之追寻新的途径，渴望摆脱它的经验在其中被表达的僵化的因袭。当这发生时，旧的神与支持他们的政治及社会组织一同跌了下来。既然我们几乎总是抬举自己的某些部分超过其他部分，政府及社会机构的安全一直依赖抑制我们视为嫌疑犯的心灵的那些部分。教育必须支持社会现状，只给非官方的经验区域一些口惠，而那些表达被引导到活动的穷乡僻壤，或到古怪的界域去。文明及社会秩序没有被设定去实现人类的潜能，甚至现在，即使有我们所有的自由主义的思想，却去抑制不符合有关自己的本质之基本假设的能力。 我们压抑任何对这种证据的有意识觉知，发展出一种单线的官方意识。相反的资料并没有消失，却形成强而有力的暗流，组成对人类之非官方知识。所以我们的确变得害怕了，启示性的资讯可能导致引起分裂的行为，而到那程度挑战家族、教会及国家的信仰。罗马天主教会对灵视设下僵化的规定，而非常努力地控制其神秘主义者。随着基督新教与对圣经的私人诠释，带来还更新的宗教的诞生，每一个带来他自己对心灵、上帝及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诠释，而到某程度变成以国家为中心。传教的热忱永远涉及政治的目标及存活，远超过理想主义的经验。297页，官方路线的意识以黑与白、善与恶看每件事，以同样方式，他体验私人自己。在某方面，那是他自己的创造，对实相的替代看法，无法被容忍，因为在那架构里，一个人必须胜过别人，就如官方的意识路线必须宰制自己的其他部分一样，别的政党、宗教或社会秩序不能被视为实相的替代观点，或是以一个不同方式处理经验的组织，却被视为是威胁。事实上，这种对竞争的信仰是所有目前的信仰系统共同的一个基本相似处。在这个世纪里，我们在一个不安的联盟里一起生活。当弗洛伊德开始他的调查时，一点都不奇怪的，他是自己的非官方部分为令人厌恶的。因此，无意识仿佛只保有野蛮的、无法控制的元素，一个新的潘朵拉盒子。如果我们有些人逃过了宗教压抑的信念，我们可以将我们已启蒙的自己带到一位精神分析师那，为我们的罪恶找一个更可接受的科学理由。我们从未了解，我们在隐藏的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愧疚是一个自然的反应，使我们质疑我们关于自己及社会的观念，那些观念反应且延伸了他们。当我写下以上的东西时，我突然明白，这书的其余部分会处理文明可追随的一个替代的模型，建立在我刚收到以后还有更多的附录上。至今我们曾采取了自己天生就是坏的假设，而跟随它到一个实相的版本。政府、政治、宗教及社会秩序曾建立在那个前提上，此地提供了相反的前提。其余的资料来得非常的快，而我发现我自己卡在与我们所知的世界观极为不同的一种世界观里。附录，被跟随的话，会导致一个与季节一样自然、有序且自发的政府，其中每一个人尽他所能地实现个人性，而在如此做时，自动地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上扮演了一个有力的角色。这样一个文明会建立在下面的附录上，并增加到已经给的附录上面。一，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内在范本的一个独特版本，那范本本身是潜能、变异及创造性的一个库藏，心灵是个别性及自信的一个种子，被抛入时空时却终究是独立于其外的。二，我们诞生在许多的时代与地方， 但却不是回到我们所了解的身份里，并非穿着不同衣服的一个复制品，却像永远自心灵之生命升起的新自己，就像在一个如人类一样古老的心灵政治里，新的统治者升上指挥台或宝座。三，过去与现在两者的文明都代表内在自信的投射，反映在任何既定时候集体心灵的状态。我们保有对过去文明的记忆和知识，就如我们保有我们目前人生早期的经验。四，从我们的现在，我们对过去也对未来使力，形成我们对过去的想法而据以反应。我们实际上投射事件到我们自己的新过去里。五，每一代形成这样一个新过去，与现在的一样肯定存在的一个，并非指向一个想象的建构，却像一个实际的平台，一个新建造的过去。我们在上面建造我们的现在。六，给自信及文明之选择和替代的模型，以一个可能性的心灵模式存在，我们可从它选择去实现一个全新的人生系统。对附录的评论，作为一个开端，我们必须改变我们自己时间、空间及心灵的观念，以便我们能冥想自己及焦点人格为一个多重次元心灵之物质性实现了的版本，配备了选择的自由及比我们先前认为可能的混合配对我们个人特性的更大能力。我们能将更多心灵的潜能加诸平常生活里，打开感官的频谱，它将显示肉体生活真正的重要意义及美丽。我们必须了解，直觉和知性是结合的，只有我们的信念令它们显得是相反。高智慧是直觉和知性的特质的完美融合，浮出来已形成几乎像是个新能力的东西。不去管它的话，心灵的面向将建立一个运作上稳定的创造性自己，才能与特性从存在的内在之渊源头自己里流出到焦点人格里，反映焦点人格的信念、目的及关于外在状况的评估之所需。面向也将自动地被投射到外面，到创造一个社会秩序里延伸的自己，到机构、仪式及聚合的建立里，在那儿，其特殊的及林林总总的倾向能与其他人的面向合在一起，因而放大焦点人格的目的及价值。不去管它的话，这些会流动、改变和演化。当焦点人格从其自己的面向库藏选择及舍弃特性时，只有当这过程被冻结，而在其周围设下阻碍物时，个人和组织才变得僵化、教条化或暴烈。当我们相信自己天生是坏而惹人厌的，那时我们才设定对抗我们自己的心灵抗体，而阻挡这自然的改变过程。产生的自己及其行为于是常常显得是坏的。我们的经验证明了我们的信念，而导致更多的意志，故此证明先前的假设。我们关于遗传的信念也彻底地拟定了我们的行为，而随之给那理论有效的证据。实际地说，理论真的变成真实，物质的机制忠实地反映出既有的资讯或输入。当我读以上资料时，我暗存，如果面向是如此基本，我们为什么对他们没更觉知呢？然后我了悟到，我们将我们的面向对自己隐藏起来，因为我们是如此习于一个意志的自信， 以致它的任何延伸实际上似乎具威胁性。为了这个理由，许多人害怕他们自己的创造性或生命力本身的冲力。再次的，我相信这些面相是人格的组合零件，可是每个以一个不同方式体验实相，他们在一个实现的次元是有意识及觉知的，而他们从另一个观点体验我们的世界。换言之，我们的实相对他们比他们实相对我们的还不同些。我也认为他们独立地存在为自己们或本体们，在一个与我们的不同的存在媒介里，我们整个心灵可以包括这些面向的全体。有时像我自己的例子，在有些这些面向和焦点人格之间有个交流，那时焦点人格扩展其平常的能力，去到一个有意识的层面参加这联盟。到某程度，至少暂时的假设性的，他随之能借由改变其焦点而接受另一种世界，从一个非他所有的观点对他自己的实相略见一瞥。不过可能会发生困难，如果结果得来的资料是被焦点人格以其自己平常的假设诠释的话，面相可能有隐藏的生物联系与我们的神经架构挂钩。无论如何，他们在机能上给焦点人格提供替代的模型，而集体的提供一个人类可以从中提取的无穷尽的潜能库藏。